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21:15-19，15节。他们吃了早饭，耶稣问西门彼得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回答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问他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他回答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牧养我的羊。耶稣第三次问他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约翰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：你爱我吗？就忧愁起来，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，但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绑着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上帝。说了这话，就对彼得说：你跟从我吧。经文就读到这里。
好，谢谢这位姐妹帮我们读这一段经文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在主里平安。这一阵子呢，我们都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所困扰啊，一有确诊病例啊，还是疑似病例，我们都要停课、停工啊，还要告缺席假，或者是甚至是要隔离啊。那全世界呢，都陷入困境当中。一开始大家都去抢口罩啊，还有呢，去抢药物啊、米啊，还有干粮等等。那你们知道现在呢，流行抢什么吗？大家知道现在流行抢什么吗？哇，抢卫生纸。你们知道在日本啊，他们呢都在排队买卫生纸，买好多好多的卫生纸，非常的疯狂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抢口罩我们还可以理解，为什么要抢卫生纸？原来呢有谣传说呢，这个卫生纸的质量呢是跟口罩是一样的。那日本人呢，他们的这个卫生纸的主要来源呢是中国。那因为疫情的缘故呢，听说中国快要停产了，于是呢日本人就一窝蜂的去抢这个卫生纸。不但是日本，澳洲也是一样。那澳洲人呢，他们也在抢这一个卫生纸。你看一卷的卫生纸呢就卖459澳币，还免费赠送你一张来回的机票，这么夸张啊。然后听说还有人上网拍卖这个卫生纸，有人呢这个24卷普通的卫生纸，有人出价25000澳币，非常的荒唐，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哦。我们看到呢，这疫情啊，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恐慌，但是同时呢，也发挥了很多人的创意哦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在这里有没有人是用 iPhone 的？有吗？哇，蛮多人用 iPhone。你们有用 Face ID 来解锁吗？如果你是用 Face ID 的话，那你就要留意一下，因为 Apple 呢可能接下来会推出这一款的口罩，就是 Resting Face Reader， 就是把你的脸的下半部呢印在口罩上面，那你就不用摘下口罩，也可以用 Face ID 来解锁，非常的有创意哦，大家可以考虑去买哦。一片呢大概是$40，哇，55新币啊，还可以可以考虑一下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呢，真的是打乱了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生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不但如此，全球的经济也受到很大的打击，陷入困境当中哦。那针对经济的发展呢，李显龙总理也曾经表示，我说不准经济是否会衰退，有衰退的可能性，但经济肯定会受到打击。弟兄姐妹们，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挑战。那在面对这些种种的困难和挑战中，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影响了你跟主之间的关系。假设主耶稣问你：你爱我吗？今年你有没有把握比去年更爱主？想当年呢，主耶稣也曾经问彼得：你爱我吗？ 彼得又是怎么回应呢？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15到17节，请大家来读这段经文。他们吃了早饭，耶稣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回答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问他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他回答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耶稣第三次问他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起来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透过彼得的生平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，所以呢，我们会从四本福音书，也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来看彼得的生平。那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同样的问题问了三次，可见呢，耶稣很想了解到底彼得爱不爱他。而第一次问的时候呢，是最特别的，耶稣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这些到底是指什么呢？那按照上文来看呢，彼得和门徒刚刚听从了耶稣的吩咐呢，下网打鱼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捕到了153条大鱼。有人呢就讨论说，这些有可能是指渔船和这153条大鱼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你认为彼得有爱这些渔船和153条大鱼比耶稣更深吗？其实呢，彼得并不是第一次捕到这么多的鱼哦。类似的场景呢，也曾经出现过。啊，当时呢是在哥尼撒勒湖，我不知道彼得会不会触景伤情哦。那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，当时呢，耶稣是吩咐门徒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结果呢，他们捕到的鱼装满了2只船，震撼了彼得和门徒。那彼得呢，还马上跪在耶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为什么彼得会有这样的反应呢？原来彼得呢，之前是跟着施洗约翰的，后来施洗约翰叫门徒去跟耶稣，彼得就这样跟了耶稣。那彼得在跟耶稣的时候，其实他还不是很认识耶稣，也没有完全的跟，他一面跟一面还在打鱼，还在做渔夫，这也很难怪彼得。耶稣连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耶。你看路加福音9章58节，耶稣就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。耶稣连住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你叫彼得怎么跟呢？跟从主没有问题，但最好还是要捕鱼，那必要时他也可以支援耶稣，所以对耶稣来说也是好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彼得生平捕到最多鱼的一次呢，就是靠耶稣。耶稣比彼得更懂得捕鱼。彼得以为自己打鱼就很有把握，但耶稣却超越他。耶稣比想象中更有能力，而耶稣呢，竟然来呼召彼得做得人的渔夫。在路加福音5章10到11节，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。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，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。彼得撇下一切，也就是说当时他已经放下了所有的渔船和鱼，跟从了耶稣。彼得在跟从主的道路上，他越来越认识耶稣。在这么多个门徒当中呢，彼得可以说是最了解耶稣的， 有一次呢，耶稣问门徒，究竟他是谁？没有人说得出来，只有彼得，他马上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彼得回答得又快又准，耶稣非常的欣赏彼得，还把重大的使命呢交给彼得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，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你看耶稣多么的重视彼得，而且呢，他还把他快要受难受死和复活的事情呢透露给彼得知道。怎么知道？彼得一听到耶稣快要死，他很受不了。在马太福音16章22节，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，责怪他说，主啊，千万不可这样，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。你看彼得多么的爱耶稣，他怎么可能让耶稣去受死呢？就算这是耶稣的心意，彼得也是不会跟从的。所以呢，在接下来23节呢，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绊脚石，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上一分钟才尊上彼得，下一分钟就责备彼得。彼得那么爱耶稣，怎么耶稣不领情呢？在最后的晚餐，耶稣还要告诉彼得，他会三次否认主，这么严重。就算是耶稣说的，彼得也不会接受的。于是呢，彼得就马上呢表白自己对耶稣的爱。在马太福音26章35节，彼得对他说，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门徒也都这样说，而彼得呢，说到做到，他是认真的。在克西马尼园，当罗马兵丁来抓彼得来抓耶稣的时候呢，当时的情况非常的危险，彼得呢连性命都不顾，当场就把大祭司的仆人呢马勒古的耳朵砍下来。彼得这么做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，所以他对耶稣是真心的。彼得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门徒，难怪呢，耶稣在他最艰辛、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最希望彼得可以与他一同警醒片时。马可福音14章40-41节，耶稣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彼得为了主什么都做得出来，很可惜，在最关键的时刻呢，他竟然不能与主警醒片时，不能跟从主。结果呢，彼得果然入了迷惑，软弱跌倒，三次否认主。马太福音26章75节，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彼得非常的难过，口口声声说爱主，没想到自己会出卖主。弟兄姐妹们，原来我们说爱主很容易，跟从主却是那么的难。我不知道大家跟从主有多少年了，你认为跟从主容易吗？你觉得跟从主容易吗？在这些年来，你有没有越来越认识主，越来越爱主呢？还是你觉得跟从主越来越有挑战，越来越多的拦阻？彼得否认主过后，也许呢，他也觉得跟从主越来越有困难。 后来呢，彼得知道耶稣复活了。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四节，这次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，第三次向门徒显现。第三次向门徒显现，也就是说，耶稣已经向一些门徒显现了。彼得早就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不知道他心里呢是开心，还是后悔，还是气自己，对不起主。他还可以去找耶稣吗？他还可以跟从主吗？彼得还可以做什么？只好呢回去打鱼了。可是万万呢没有想到，耶稣竟然来找他们。我们看第七节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：“是主。”西门彼得一听见是主，就立刻束上外衣，纵身跳进海里。彼得一听到耶稣来找他们，就跳进海里，恨不得马上游到耶稣的身边。可见彼得他是多么期待能够再见到耶稣，他还是很爱耶稣的。所以呢，当耶稣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彼得毫不犹豫地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啊，耶稣明明知道彼得是爱他的，干嘛还要问彼得三次：“你爱我吗？”难道耶稣对彼得没有信心吗？毕竟彼得曾经出卖耶稣，三次否认他，搞不好连彼得都对自己没有信心。他不是曾经也是很爱主吗？结果还不是失败？就算彼得还爱主又怎样？他不能再靠自己来跟从主了，除非耶稣给彼得恩典。所以耶稣明明知道彼得背叛自己，还叫彼得来喂养他的羊，而且耶稣对彼得说了三次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”耶稣讲了三次。耶稣对彼得这么有信心，就算彼得有软弱，他根本没有资格来喂养主的羊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如果耶稣没有叫彼得来喂养他的羊，那请问彼得又如何继续来跟从主呢？彼得很爱耶稣，可是耶稣比想象中更爱彼得。耶稣对彼得的爱从来没有改变。想当年同样的场景，耶稣亲自来找彼得，叫他做得人的渔夫。彼得还没有做得人的渔夫就失败了，但是耶稣并没有放弃他。这一次呢，耶稣叫彼得喂养他的羊，而且呢，他还告诉彼得将来他的结局是怎样。我们来看18到19节，这里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，但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绑着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神。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弟兄姐妹们，你认为这样的结局好吗？换成是以前，彼得肯定会说：“主啊，千万不可，这事一定不会发生的。”彼得呢，他虽然很爱主，可是只要是他不喜欢不要的，他就会 complain， 他会 counter propose 说：“主啊，我老的时候还要被绑住，然后还要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那我要怎样牧养你的羊？我要怎样做得人的渔夫呢？”但是彼得现在学乖了，他知道自己爱主，也一定要跟从主。耶稣说的话都应验了，连他背叛主都变成真的，他不跟不是更惨？但是耶稣的安排彼得就是不喜欢，也不想接受，那怎么办呢？ 彼得很聪明，于是呢他就问其他人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看20、21节，彼得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问，主啊，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人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，主啊，这个人将来怎么样。哇，彼得讲得这么婉转，他在讲谁？他以为耶稣不知道他是在讲约翰。哦，好，约翰也跟从主，那约翰的将来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们，如果约翰的将来比彼得好，难道彼得就不跟从主吗？又或者约翰跟彼得一样惨，那彼得跟从主就会比较甘心吗？22节，耶稣就回答他，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只管跟从我吧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跟从主是看环境、看人、看自己吗？也许跟从主会有很多的挑战，你可能要做自己没有做过也不一定很喜欢的事，可能呢你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、没有能力、没有这个信心来胜任，将来你会很辛苦，压力很大，也会失去自由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结局会是怎样。但是如果主耶稣问你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爱主，就只管跟从主吧。在1900年，欧洲呢，有一位很出名的高空钢索家叫邦蒂尼。有一次他到美国去表演走钢索，他要从美国走到加拿大，哇，要跨过尼加拉瓜大瀑布。你知道美国到加拿大有多么的远吗？而瀑布的水花呢也会弄到钢索，又湿又滑，加上你很难拿捏风向，所以呢难度非常的高。但这个消息一公布呢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吸引了好几万的观众来看表演。那表演一开始的时候呢，班蒂尼就拿起平衡杆踏出第一步，大家都在那里快要停止呼吸了。他一步一步小心地走，走到一半的时候呢，一阵风吹过来，钢索呢就摇摇晃晃，下面是没有保护网的，非常危险，所以大家都很紧张，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呢，在那里呢大声的替他加油打气。那好不容易班蒂尼呢他终于走完，成功的完成了这个表演，每个人都热烈的欢呼，哇，非常的，真的是很开心他完成了这个表演。那当他为了要答谢这个观众的支持哦，他就想说他再表演一次，这次呢他要从加拿大走回去美国。那大家都兴奋的尖叫，那他就问，你们对我有信心吗？你们认为我可以完成这个表演吗？大家都大声的表示支持相信。然后呢他再问，请问有谁愿意坐在我的肩膀上一起走过去？全场安静，就好像现在这样。等了很久，都没有人回应。换成是你，你愿意吗？如果是主耶稣来邀请你，你对他有信心吗？最后有一位老太太走到前面，她说，我愿意。她就是班蒂尼的妈妈，妈妈认识自己的儿子，对他有信心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呢？你认识主吗？你对主有信心吗？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控， 啊，最近这个疫情的事情让大家都非常的操心。我们跟从主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够很有把握，我们也会遇到风浪的。门徒也曾经遇到过大风浪，他们都很害怕。当他们害怕的时候呢，在马太福音14:27-29，耶稣立刻对他们说，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你知道吗？当彼得鼓起勇气相信耶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，是有多么的震撼吗？他竟然可以站在水面上，彼得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。而在水面上的每一步，他都没有走过，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可是当他越来越信靠耶稣，走向耶稣的时候，他发现在水面上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。当一阵狂风吹过，彼得快要沉下去，他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能力，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继续走下去。就算是这样，也不会改变耶稣的话，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所以当彼得大声地喊，主啊，救我，耶稣就马上伸手拉住他，对他说，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？弟兄姐妹们，就算我们软弱、小信、疑惑，你会发现耶稣还是对我们不离不弃。就算是走到了尽头，可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。你会很惊讶，一切都还在耶稣的手中。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彼得越认识主，就越谦卑的来跟从主。有一次呢，主叫他吃不洁净的食物，去向外邦人传福音。犹太人一向来都不吃不洁净的食物，也不接触外邦人。彼得不能够明白主的安排为什么要这样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跟从主。于是呢，他就带领了哥尼流的一家来认识主、信主。后来呢，有好些犹太人责问彼得，为什么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呢？也对啊，为什么彼得要这么做？当耶稣升天过后，彼得到处传福音，带领了很多人信主。他很努力的牧养主的羊，而且很有成就，他又何必那么辛苦要调整自己，还要被人讲呢？于是呢，彼得就对他们说，使徒行传11:17-18，上帝既然把同样的恩赐给他们，像给我们这些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，我是谁？我能够阻止上帝吗？众人听见这些话，就默然无声，把荣耀归给上帝说，这样看来，上帝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，使他们得生命。本来彼得的服事就已经很好，很有成就了，他继续下去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真的有满足主的心意，荣耀主的名吗？最怕是拦阻了上帝的心意，所以呢，彼得情愿谦卑的来跟从主。他在彼得前书5:5-7就这么写，上帝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谦卑，附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，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比想象中更爱我们，他愿意顾念我们一切的忧虑。既然主耶稣这么爱我们，你愿意爱主， 比这些更深吗？让我们谦卑自己来认识主，相信主，撇下一切来跟从主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爱我们到底，不论是什么挑战和困难，主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，因为你顾念我们。愿你的爱激励我们继续忠心的来跟从你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